我们迎接每一天，重燃生命新希望。
让我们开创每一天，绽放生活的光彩。
让我们珍惜每一天，爱神、爱人、爱自己。
让我们手牵手，一同拥抱每一天。
拥抱每一天，时事话题。
听众朋友，疫情肆虐，冲击着人们的生活。对于教会而言，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信徒无法正常的聚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教会采取了线上聚会，却只是以此为暂时的权宜之计。但从科技发展的长远趋势看，这可能浪费了探索未来教会形态的一个机会。一面是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，一面是线上聚会带来的挑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呢？在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这个节目里，亚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林伟清撰写的文章《恢复聚会遥遥无期，教会准备好了吗》。综合国内外对目前疫情的监测和分析数据，笔者合理的预估，结合目前人员管控，虽然此次疫情未来会有稍微的好转，但很有可能会持续3个月甚至更久。我们知道90天是目前疫苗研发到可以人体实验的最短的时间，疫苗的临床实验预备完成到投入批量生产至少还要60到90天。第二个就是2003年北京的 SARS 的发展到最后解除，就是经历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这次比 SARS 要严重的多。还有一点就是即使疫情完全解除，因着在隔离期间已经形成的习惯性防护，人们对人群的聚集会产生戒备心理，公共生活要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状态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据此笔者预估，教会未来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将很难线下聚会，线上聚会的模式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。如果这样，教会准备好了吗？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可能有人会说了，你的分析都很对，但教会不能停止聚会啊，而且这不是神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对主忠诚的时候吗？可能有人会觉得，火车一开通，聚集一解封，我内心也想立马冲了出去。相信这样的人并不多，但即使有，我们也能理解，但还是要呼吁大家冷静理性看待。这不只是关乎个人，而是关乎整个的教会，甚至关乎整个社会和国家。我们也要从更长远科技发展趋势来思考看待。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难以线下聚会，毫无疑问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一定的规模的面对面团契的限制，这会给教会的团契功能直接打一个大大的折扣。平时关系比较弱的教会，因着长时间不聚会，关系会更加的疏远。平时关系就很强的教会，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线上团契，关系也会被削弱。 因为其他的线上连接正在被广泛的建立，而且可能会一直的延续。这次疫情给社会整个行业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，这是一个资源重新洗牌整合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倒闭破产。同样的，所有的教会都受冲击，需要认真应对，而没有牧养能力的小教会更是危机重重。对地方的教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就是主日的崇拜，主日崇拜的现场感、仪式感将会被大大的削弱，信徒在崇拜体验上会被削弱，这样靠着主日崇拜想要强有力的来连接激励会众的教会会很受影响。取而代之影响信徒主日崇拜的体验，就是线上网络崇拜的质量、视频音频的清晰度、流畅性和美感。可以预见，那些被爱奇艺、腾讯视频和喜马拉雅喂养的信徒将会很不适应。第二个就是周间各种的小组聚会，无论是祷告会、查经小组，还是兴趣小组、学习班，这些聚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团契所营造起来的爱的氛围、即时的互动反馈以及真实的生命相交，这也是教会最好做见证的场所。线下不能小组聚会，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第三个就是聚会场所和奉献，跟社会上的商家一样，场所不能聚会，没有利润率，没有收入，却很可能还要正常的支付房租。不少信徒所在公司的效益会受到影响，也会影响奉献。那么对我们个体的信徒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呢？首先是对地方教会的委身感会减弱的。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，相比面对面的团契，从教会领受的牧养少了，聚会付上的代价少了，信徒与教会真实的连接强度减弱了。第二个就是强化信仰的私密性，容易隐藏自己真实生命状态的现在更容易隐藏自己了。当然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。这次的疫情肯定有神的美意，我在后面会谈到的，但地方教会感受的危机是更迫切的，显然这是考验教会平日线下的牧养和关系的时候了，同时对教会和牧者的线上群体牧养能力提出了挑战。那么教会该如何应对呢？应对之一，网络媒体工具的使用。各种线上的沟通工具，微信群、 QQ 群、网上直播间、视频会议软件。第二个就是信息广播工具，教会的公号、直播回放、教会网站。第三个就是朋友圈，现在大部分人都通过微信群，而更多的是从朋友圈里来获得信息的。弟兄姐妹要意识到，自己在朋友圈所分享的信息，无论是关于疫情播报、分析，或者是属灵教导等等，可能会帮助和影响到所有的人。套用一句老话，朋友圈就是我们的合场。我遗憾地看到许多人选择了沉默，不分享通过自己属灵的直觉和判断对信徒有用的真实信息、优质文章，某些程度导致了劣质文章的滥觞。第四个就是打卡圈，笔者曾经在打卡圈推动信徒的每日灵修已有一年多了，发现打卡圈对于建立线上属灵团契很有效果，最可贵的是可以私密地并彼此分享互动。笔者认为，这是微信生态中适合教会使用的最好的互动平台。那么牧者的角色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应对呢？而比解决眼下迫切的问题更重要的，或许就是牧者角色的转变，要从一个属灵言说者变成一个灵性传播者和信仰实践者。首先是写作者，有恩赐的牧者要有意识地进入公共领域写作，分享自己的洞察，让广大不信的人能够听到基督徒的声音。第二个就是引导者， 现在的问题是信息过载，在朋友圈里，牧者的信息是平等的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。牧者要教导弟兄姐妹如何分辨真相和谣言，引导弟兄姐妹关注和阅读优质的文章，整理好的属灵资源给弟兄姐妹。第三个就是协调者，在不能线下聚会，探访也成了一个挑战的时候，牧者是一个关系网的枢纽，牧者要把各方面的资源、众人的恩赐有效的协调整合起来，一起完成事工。那么他在属灵的艺术上有哪些呢？首先是国度的事业，教会的有形墙被打破了，我看到各个地方的教会突破了地域和属灵传统的局限，放下了彼此的不同，积极联动起来，为了支援服侍武汉，同心合一。笔者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全国的教会也是这样合成一股绳，凝聚一条心，这是神国度的样式，盼望这种国度性的美好连接合一在疫情结束后一直持续下去。第二个就是信徒接祭司，许多的信徒在各行各业，或医生，或司机，或企业家，或心理医生，或者是自媒体等，都带着他们的专业能力进入对疫区的服侍中来，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和爱带给人帮助，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彰显了神的荣耀。唯愿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祭司服侍的意识，积极地投入怜悯的事工，成为时代的祝福。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策略的大转向，对教会论的再认识。弟兄姐妹分散在各地，教会不能面对面的聚集了，都改在线上了。没有人会否认线上聚会和线下面对面聚会是教会不同的表现形态，但我们是不是该进一步去反思教会的定义是什么？在线教会或者是线上教会到底算不算教会呢？同时这必然更新了我们对普世教会的认识，这种认识从头脑的层面上升到了真实的生命层面。同时教会要重视新媒体事工，目前各种形态的聚会方式是一种处境化和应急公共卫生管理的需要，但是它会激发基督耶稣教会的创新发展坚守，因为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他必带领他的教会。笔者特别谈到新媒体，这是现在这场疫情中无法被忽略最闪亮的点，每个媒体在疫情中积极参与，让大家对这场疫情有了更快、更多、更广、更深的认识。这里说的新媒体施工，不是指我们前面说的使用新媒体网络技术来解决教会的实际问题，而是指教会使用新媒体去牧养会众，并使用新媒体去接触不信的人。新媒体施工是教会的宣教施工，尤其对年轻的一代来说，这一点已经是刻不容缓。如果大家都被限制不能出去互相流通，教会如何有效地接触到不信的人，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？新媒体是绕不开的一关，教会要切实行动和认真思考的是如何使用大众能听懂和接受的文字、音频、视频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消息。不仅如此，新媒体施工是教会文化使命的一部分，新媒体是教会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公益建造的一个关键。
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信而得救有福气，大家都来传福音，传给朋友和亲戚，靠主恩典不要灰心，因人归主真欢喜，
恩典，不要灰心，因人归主真欢喜。
福音广传全世界，主的日子已靠近，在黑夜前快努力，准备迎接他来临。
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信而得救有福气。
拥抱每一天，时事话题。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，我是爱锦。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中美甚至全世界各地被炒得沸沸扬扬，在人心惶惶之中，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疾病呢？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就与此事有关，文章叫做《不要让我们白白地遭这一回》。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圣网，作者燕子。数字时代，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数字，比如金钱，比如 GDP， 比如生命。疫情之下，每天数字都在快速增长，几百、几千、几万，如此的渺小，如此的虚无，如此的没有意义。除了恐惧，它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终于，我不再看数字了，转目看向上帝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稍时就不见。这是圣经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。仔细想来，其实改变的不是死亡的数字，而是死亡的时间。任何人最终都要去向一个地方，急匆匆也好，慢悠悠也好，都要到达那里。改变的只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时间而已。可能我们明天就成为了第 N 个确诊的病毒感染者，或者第 N 个死亡病例。哭、抗争、崩溃都没有用，无需讨论，没有选择，没有上诉机会，这是命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。之前我写过不少和死亡有关的文章，可能大家没有仔细的去看，好好的何必杞人忧天呢？但这次不一样了，所有人清晰地看见，死亡其实离我们很近，说来就来。十几亿人瞬间培养起了死亡意识，我以为这是好事情，是珍惜生命、敬畏生命、改变生命的开始。我一直强调的是，死亡不丑恶，不多余，不可怕。死亡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生和死原本就是一体的。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是死亡衬托出来的，
如果没有死亡，所有的罪，所有的恶将如何终结？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段话选自《圣经·创世纪》3:22-24。死亡是上帝预定的生命程序，没有重启键。你不比别人更倒霉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只是活的时间略有不同罢了。但是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与神连结，没有进入神的里面，没有永生，那么我们真的就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数字里面的那一个，没有任何意义，稍时就不见了。此时最重要的不是去数那些数字，而是数点自己身上的罪，然后努力的清洁、洁净、悔改，重新做人。谁都知道新型冠状病毒不可能长时间停留，几个月之后一切都将过去，就算不抗击，他自己也会离开，我们又回到原地。然而在这几个月时间，中国损失那么多的资金物资，那么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，外贸企业商业遭受那么大的打击，全体中国人遭遇那么多的恐惧和惊吓，失去亲人的家庭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这些是能一笔勾销的吗？中国将进入后疫情时代，我看见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总结疫情之后中国的变化了。危机，危机，有危就有机，比如更多的依赖网上购物、网上办公、网上医疗、网上交易、网上服务、网上养老、网上教育，建立网络智能城市管理体系。但是这些技术层面的措施都阻挡不了瘟疫的再次来临，如果不能从中接受特殊的启示，找出根源，做彻底的改变，那这次遭的罪可就白瞎了。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心，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就像没有帆的船，遇见风浪就是灾难。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仰，是认识真神。我们注意到武汉的两座神医院火神山和雷神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，这个名字并不像小汤山那样是根据地理名字起的，而是有其寓意和寄托。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终于不再喊人定胜天了，而是低下头来请神了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。只可惜这个神不是真神。那么教会呢，就一定有真神了吗？未必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那些宽大的教堂里面真有耶稣的同在吗？牧师真的是在传讲真道，而不是讲自己的话吗？教会真的是合一而不是分裂的教会吗？信徒真的是在求神的国，而不是求饼得饱吗？我们真以为是做的事情真的是在荣耀神而不是人吗？我们真的行出了真道，而不是闭门修炼吗？我们真的在世上做光做盐了吗？我们真的背上十字架与主同行，而不是单单在嘴上滔滔不绝了吗？我们真的爱邻舍、爱弟兄姐妹如同爱自己了吗？我们真的彼此相爱、彼此饶恕了吗？我们真的像保罗、彼得、约翰那样将自己完全的摆上献为活祭了吗？主若追究起来，谁能站立得稳？主若发怒，谁又能逃得过去？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应得的， 这地有多大，我们的罪就有多大，山有多重，我们的罪就有多重。只是我们多少人还不晓得。主让灾难告诉我们，让死亡告诉我们，我眼并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，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。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，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，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。这话是圣经以西结书7:9和耶利米书21:6所说。在瘟疫中，我们难道没有看见主失望的眼神吗？难道没有看见主伤心的眼泪吗？难道没有看见那伸向我们的手指吗？若不能披麻蒙灰跪在他脚前真心悔改，那我们这次遭的难受的罪真的是白搭了。求主拯救我们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为这次的疫情横切祷告。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使我失去今天。